今天读的是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在斯特里克兰德逝世4年以后，莫里斯·胥瑞才写了那篇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的文章，使这位不为人知的画家不至于淹没无闻。他的这篇文章打响了第一枪，很多不敢标新立异的作家这才踏着他的足迹走了下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艺术评论界更没有哪个人享有比胥瑞更无可争辩的权威。胥瑞提出的论点不可能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表面看来，他对斯特里克兰德的赞许似乎有些过头了，但后来舆论的裁决却证实了他评价的公正性。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声明也在他所定的调子上不可动摇地建立起来了。斯特里克兰德声名鹤起，这在艺术史上实在是最富有浪漫主义情调的一个事例。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艺术作品进行评论，除非在这些作品涉及到画家的性格的时候，我对某些画家的意见不敢苟同。他们傲慢地认为外行根本不懂得绘画，门外汉要表示对艺术的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开尊口，大大方方的掏出支票簿，老实说，把艺术看作只有民工巧匠才能完成理解的艺术技巧，其实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感情的表露，艺术使用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是我也承认，艺术评论家如果对技巧没有实质知识，是很少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的。而我自己对绘画恰好是非常无知的。幸运的是，在这方面我无需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又是一位造诣颇深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里对查尔斯·斯特兰克德的作品已经做了详尽的探索。这本书的优美文风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很可惜，这种文风今天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那么时兴了。莫里斯·胥瑞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文章里，简单地勾画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作者有意这样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的热情并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好恶。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起那些有头脑的人对一个极为独特的天才画家的注意力。